白白所赐的恩惠。第十三章，白白所赐的恩惠是廉价的吗？几年之前，当我在书房读神的话语，享受主的同在时，他问了我这个问题：你知道恩典是如何被贬低的吗？因着这个简单的问题，他开始向我启示今天的信徒如何贬低他的恩典（括号白白所赐的恩惠）。让我从开始就把这个弄清楚：你我今天享受的恩典并不廉价。称恩典廉价，是直接的侮辱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恩典是我们不应得的、不值得的和不配得的恩惠，价值如此之大，却是无价的。你无法购买它、获得它或赚取它。正因为它是无价的，所以只能是赐下的。神正是这么做的，他已经赐给你他的恩典、他的公义、他的良善和十字架所带来的益处和祝福。当你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时，你就可以白白地领受了。如果你曾不确定神真的爱你，或者他是否真的珍你、视你为珍宝，那么 你只需看十字架，看看为了赎回你神所付出的代价，为了拯救你他所做出的牺牲。在十字架上，你能找到他爱你并且愿意祝福你的确据。我的朋友，你必须知道这些，以至于你不会觉得不够资格领受他所为你预备的一切。错误的信贬低了神的恩典。很不幸，有些信徒因为错误的信贬低了耶稣的恩典和已完成的功。错误的信导致错误的行为。如果你信得不正确，你将无可避免地活得错误。相反的，当你开始信得正确，你也会活得正确。比如当你开始相信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你就开始活得正确。你所做的一切都源自你在基督里公义身份的启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真理，单纯解决错误的行为毫无意义。我们要究其根本原因，是错误的信导致神白白所赐的恩惠成为廉价的。当你相信你需要做些什么来赚取神的宽恕，让他祝福你时，你就贬低了神的恩典。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将抢夺你在神向你所施慈爱。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看到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在十字架上都已经被宽恕。如果不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功，你认为那还不够，你坚持认为你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来确保你的宽恕，你就是在否定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功。一旦涉及到你的行为，一旦不是完全基于神白白所赐的恩惠，你的宽恕就没有保障。相应的，你会发现很多，你会发现很难期待神施恩给你。你很可能过的生活是期待神的审判，而非他白白所赐的恩惠。我们需要认罪来得到赦免吗？为了得到神的宽恕，你可能接受过各种不同的教导。拿我来讲，当我是个热心的年轻人时，我被教导要罪得赦免就必须认清所有的罪。我爱主，想要在每个方面都讨他的喜悦，因此我竭力地做到这个教导。我被教导不能亏欠神，这意味着你一旦在思想或行为上犯罪，你就必须尽快地认罪，因此你才能总是被神宽恕。我不希望哪怕只有一分钟不被神宽恕，所以无论何时，当我有错误的念头，我就立刻认罪。每次我觉得自己失败了，我就会立刻捂住嘴，小声地认罪。我非常认真地实践这个教导，最后我无时无刻都在认罪。当我同朋友在一起时，如果我意识到自己说了某些不该说的话，我就会停在当中开始认罪。在吃饭时，一旦有坏的念头在头脑里出现，我就会停下来小声认罪。 甚至在我踢足球时，我会因为对对手喊出愤怒的话，马上停下来小声认罪。你能想象在周围人的眼中我有多么古怪吗？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手小声说话。我总是竭力不欠主的账，但其实我对朋友们做了个十分糟糕的见证。他们认为基督徒都如此古怪。我常常如此行，持续不断的认罪能使得我对罪非常敏感，甚至能察觉到每个念头，以致我相信我的罪不可能被宽恕，我已经失去了我的救恩。仇敌利用了我这个罪的意识，不断地将我定罪，压力非常大，以致我觉得自己马上要崩溃了。我到教会的长老那里寻求帮助，但他们无法宽慰我。有些人鼓励我继续认罪，甚至有个长老告诉我，我是不得救的。你能相信吗？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黑暗可怕的时期，尽管我是出于真诚的心认罪，但是我却真心错了。认罪无法给我带来释放，它只会让我充满罪的意识，我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认罪的教导导致教会受太多的捆绑和压迫，让真诚的善意的信徒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自己的心不够细致，不足以发现并认清所犯的每一个罪，因此他们相信他们不配得着上神的祝福。但事实上，这种教导根本没有圣经依据。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清楚地指明，赦罪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圣经中没有哪一处经文说赦罪是根据我们的认罪，没有任何一处。我的朋友们，事实的真相是，罪得赦免是建立在他白白所赐的恩惠之上，你无法通过认罪来赚取。赦罪是建立在神的白白所赐的恩惠之上，你无法通过认罪来赚取。不仅不领受神赦罪的恩典，有人竟把认罪当作赦罪的条件。如果你是不义的，除非你认清你所有的罪，否则你不会被神宽恕。那么让我问你，今天你已经认清所有的罪了吗？你认了忧虑的罪吗？既然圣经认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参考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那你认了凡不出于信心的罪了吗？过去五分钟里，你所有的错误念头都认罪了吗？你上次认罪是什么时候？你欠主的有多少？你看，一旦你把赦罪变成你的责任和必须遵守的律法，你就注定要失败。没有一个人能完美地认清他犯的所有的罪，你会把自己逼疯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是为了赦罪而认罪，那你就不能自由地选择你想要认哪些罪而忽略其余的罪。律法是整体的，圣经里清楚地说道，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参考雅各书二章十节。如果你真的需要认罪来获得赦免，那么你必须认清所有的罪，否则你仍旧是犯了重条，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雅各书二章十三节。你看到这种关于认罪的教导的荒谬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捆绑和压迫了吗？这不是神对你的心意，这绝不是基于他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新约宣称他不再纪念你的罪愆和你的过犯，如果他不再纪念，那么罪就无法使你与他隔绝，无法阻止你领受他想要你享受的祝福。所以我们来看清这个问题，你被神宽恕是因为你认完了你所有的罪，还是因为耶稣为罪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呢？你认为是哪个呢？你不能同时相信两个，你要么单单相信耶稣使你得赦，要么相信为赦罪你要自己认罪。保罗的书信没有提到认罪，但是屏幕师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不是写道，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正要讲到这节经文，有些人经常引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每次教导人认罪时都会提及。在我解析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之前，让我们先来说明一点，你不能根据圣经里的一节经文来建立教义。在传讲之前，这个教导必须被圣经中的多处经文来证实。那么，你是否曾经怀疑，为什么神如此重用的使徒，曾写下新约三分之二书信的保罗，在他写给所有的教会书信中，竟然没有一句提到过认罪呢？我不是随口说的，你自己可以去查阅保罗写的所有书信，罗马书、哥林多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提撒罗尼迦前后书、提摩太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和希伯来书。括号希伯来书的作者不详，但是许多杰出的圣经学者认为保罗是其作者，我也这么认为。保罗给这些教会写了大量书信，但是所有这些受圣灵启示的书信中竟然没有一处提到认罪，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哥林多人明确的犯罪之后，但保罗有很适合的机会写信给他们，教导哥林多教会要认他们淫乱的罪。但保罗是如何做的？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他没有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赶紧去认罪，修复你们和神的交通，他可能会将他的灵重新放回你们里面。书信里甚至都没有提到他们必须认罪，相反，保罗提醒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甚至在他们失败时，他坚持说他们的身子仍然是圣灵的殿。括号现在时。显然，保罗相信不断地提醒信徒他们在基督里是战胜他们的罪的关键。如果认罪对于教会是那么重要，保罗怎么可能在他写给教会的每封书信中都忘了呢？如果赦罪确实取决于我们认罪的话，那他岂不是对我们太不公平了？竟然没把这个教导写在他的任何书信中。如果真必须要我们认罪，我们才能被赦罪的话，你不认为如此爱教会的保罗应该会在他的每封书信里都提到认罪，并且详细告诉我们要如何认罪的吗？所有的圣经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写成的。如果我们的赦罪是基于我们的认罪的效用，那神自己怎么可能忘记在保罗的书信中包含这个教导呢？当然不是。相反，在保罗所有的书信中，我们有清楚的且明确的经文，毫无疑问地表明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并且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并非照着我们的行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写给诺斯底主义异端的。既然保罗在他的书信里没有提及认罪，那我们就只剩下一节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多年来，人们惯常以此来证明这种教导。现在，在我们继续之前，请记住迈尔斯·科弗戴尔（括号他翻译并制作了第一本英文版圣经）。他曾说道：“你不仅要注意经文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还要注意是对谁说的，在什么时间，在哪儿，目的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之下，考虑之前发生了什么，之后发生了什么，这将会极大地帮助你理解圣经。在读经时，总要查看经文的上下文，免得断章取义。当你在阅读约翰一书第一章时，你需要先弄清楚这是写给谁的。留意约翰一书的第一部分，这里没有对信徒的问候。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你会看到作者写信的时候，那里的信徒在那个时代是十分普遍的。比如，保罗会写到 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以弗所书一章一节，或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当你拿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里的问候比较，你会发现约翰在其他两封信中直接问候信徒。在约翰二书中，他写道，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必常与我们同在，约翰二书一章一到三节。在约翰三书中，他写道，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一章一到二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没有给信徒的问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一章约翰不是写给信徒的，他是写给渗入早期教会的诺斯底教派信徒的，他是写给渗入早期教会的诺斯底派教徒。诺斯底派教徒是异教徒，不相信罪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写道，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虽然这里约翰写信时用了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相信罪的存在。这段经文很显然是写给不信的诺斯底教派徒，诺斯底派教徒，鼓励他们停止否认罪，承认罪存在的事实，并且承认他们也曾犯罪。这样写是让他们意识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实际上，约翰是在向诺斯底派教徒传福音，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认罪，神就是信实的，就会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的开始，约翰说道，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约翰是在向非信徒，在这里是指诺斯底派教徒，传讲耶稣和他完成的功，并且邀请他们与其他早期教会的信徒在基督里共同过共同体的生活。在你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你会承认你一生中所犯的所有罪都一次且永远的被赦免了，然后神所有的祝福，他的恩惠，他的健康，他的成功都成为你的。参考上下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不是写给信徒的就变得清楚了。这节经文是罪人接受耶稣作为个人的主和救主的祷告的参照。你可能知道，就像救恩祷告或罪人的祷告，如果你今天是个信徒，那么就意味着你已经做过这个祷告。现在让我来问你，这个救恩祷告你隔多久做一次？只有一次，你只有一次重生，你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重生。同样，你隔多久必须向耶稣认罪，求得赦免，洗净你的不义呢？只有一次。在那个特殊的例子里，当你完成了救恩的祷告之后，你一生所犯的罪就一次性且永远的被赦免了。你接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整的救赎之功后，他所有的祝福，他的恩惠，他的健康和他的成功就都成为你的。让我明确地告诉你，你不需要为了得赦免而一次又一次地认罪，你已经被赦免了。今天 你能向你天父坦诚你的错误和失败，是因为你知道他爱你，并且已经赦免了你。你不用再为了得赦免而向他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是写给洛斯底派教徒，而在第二章，约翰则将注意力转向信徒。第二章很明显是对信徒说的，因为一开头他就写道：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就在约翰转向信徒后，他清楚地指明，如果我们中有任何一个人犯罪，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这里不再提及认罪。嘿，这和写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却被误用于教导信徒必须认罪，尽快还清罪账，好与神交通的是同一位约翰。不，今天当我们信徒失败时，我们的中保会为我们辩护，我们的中保会向控告者展示他被钉的双手，作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惩罚的凭据。今天无论何时我们失败了，认罪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宣告我们在基督里的公义，我们在基督里身份，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白白所赐的恩惠，则是大有能力的。用公义的意识取代有罪的意识，领受神的能力使你脱离罪的辖制，领受神的能力和智慧来扭转你生命中一切的失败。此外，在同一章的第十二节，约翰写道：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里约翰认为你的赦免，你的赦罪不需要认罪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和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都是对信徒写的，那这就是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空话了。神所爱的人啊，罪的意识会使你沮丧，使你陷入罪的循环中。尽管神白白所赐的恩惠与你同在，每当你在内心深处查找罪和失败时，你猜怎样？你总会找到一些。与其看到你自己的失败，不如从自己身上移开而仰望耶稣，看到他对你所怀的爱心和他对你的赦免。当你知道你虽不应得他的恩典，但却得到他，你会情不自禁地发生改变，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敬拜他。耶稣希望你不要再有罪的意识，相反，他希望你有在他里面有公义的意识。你越意识到你现在你在他里面公义的身份，你就会被他白白所赐的恩惠转变得越多，犯罪的欲望就会消散，你就越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我的朋友，那些相信他们一生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赦免的信徒，不会向魔鬼乐意去犯罪，相反，他们会成为耶稣真正的敬拜者。他们的良心既被他的宝血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希伯来书十章二节。完全的赦罪会导致随意犯罪吗？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看看耶稣是如何说到赦罪的。西门，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到他家做客。当耶稣坐在西门家的桌边时，一个女人来到他面前，她开始哭泣，并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并亲吻他的脚，然后抹上香膏。当西门看到这一幕，他在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尽管西门没有大声说出来，但有趣的是，耶稣却用这个问题来回答他。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只有当你在赦免全部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上面经历了他丰盛的恩典和白白所赐的恩惠时，你才会爱耶稣更多。女人爱耶稣是因为她知道自己被赦免的多。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被赦免的少，我们都被赦免的多。而这个女人她知道这一点，因此关于完全赦罪的教义最引号危险的是你会爱上耶稣。最后毫不费劲地实现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22章36到38节。哈利路亚。如果你认为你被赦免的少，那么你爱的也少。但是当你知道你已经被赦免那么多的真相后，你就会爱耶稣更多。知道你已被赦免了多少，是爱耶稣的秘诀。换言之，只有当你在赦免全部的罪上，经历了他丰盛的恩典和白白所赐的恩惠时，你才会爱耶稣更多。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仅赦免你过去直到得救那个时刻的罪，得救之后你必须靠认罪才能被赦免的话，那恩典就贬值了。神的赦罪不是分期支付的，不要以为当你认了一个罪，他就仅赦免你那个罪，然后下次犯罪你需要再次认罪得到他的再次赦免。这种信贬低了他的恩典，结果就是因为你认为他赦免你的少，最终你对他的爱也少，并且剥夺了你转向他、看见他帮助你、解救你并使你兴盛的机会。神所爱的人啊，因着十字架上的一次献祭，耶稣涂抹了你一生所有的罪。别用你不完美的努力认罪使他白白所赐的恩惠贬值。与耶稣所给你的礼物价值相符的，就是你今天完全接受并经历他白白所赐的恩惠。